主后2017年5月27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喂养我的羊。
耶稣，孩子们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献上我们自己，主啊，我们将今天晚上的时间分别为圣的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来打开我们的心，主啊，能够打开我们的心，主啊，来迎接你的来临。耶稣，主啊，求你来打开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预备好自己在今天晚上的聚会当中，主啊，我们预备好自己来迎接你圣灵的水流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求你浇灌更多的喜乐，主啊，更多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主啊，纵然在我们过去的这一个礼拜里面有许多的愁苦，有许多的困难，有许多的难过，有许多的悲伤，有许多的喜乐，所以说，但是这些情绪我们都不要在今天这个晚上里面，主啊，持续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因为在这个殿里面就有一件事情，主啊，我们就是要在这个殿里面一起来同声的来敬拜，一起来赞美你。所以说，甚至愿你的灵，主啊，持续浇灌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里面，主啊，也浇灌在先所有的服事同工的里面，主啊，让我们在今天的所有的聚会都能够每一个人都能够亲眼见到你。所以说，愿你的灵，主啊，祝福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也祝福在今天晚上所有聚会的身上，主啊，求你祝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开始祷告，就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
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
将我全人献上，
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
每一天，我渴望与你相遇。
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
我将我的全人，
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荣耀爱中遇见你，
接近我，
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荣耀中敬拜你，
接近我，
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在爱中遇见你，接近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荣耀中敬拜你，
将我全人献上，
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
再次宣告，我将我的全能献给你，
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
将我全人，
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
将我全人，
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 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
我们再来宣告一次，我将我的全人，
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
真的，主耶稣，主啊，我们愿意每天的都要与你来相遇。主啊，真的是愿你，主啊，每一天都持续光照我们的内心的里面。主啊，纵然我们在课业里面，在我们的工作里面，在我们的人际关系的里面，主啊，遇到一些困难，主啊，但是我们不被这些困难而打倒。主，我们不被这些困难而影响，主，我们不被这些困难而蒙蔽了眼睛。主啊，就全的灵，主啊，每天的与我们的相遇，主啊，让我们在每一天的时候都能够时刻的经历你。主耶稣，真是愿你的灵，主啊，浇灌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主啊，真是愿你，主啊，持续保守，持续扶持在我们的当中。主啊，孩子要为了这一些心里有困难，主啊，有许多的难处的人来祷告。主啊，就求你的宝血来医治他们。主啊，求你，主啊，求你持续的扶持他们。主啊，纵使我们的心里难受，主啊，但是我们要知道你随时都在我们身旁。主啊，我们随时知道你随时都在我们的身边。主啊，将持续的扶持我们，看顾着我们。主啊，还是要将我们自己完全的献上给你。主啊，让我们能够每一天，主啊，能够时刻的来遇见你，不被这个困难打倒。主啊，每一天时刻的遇见你。主啊，求你持续的祝福保守在你的里面。主，因着你的爱，主啊，你是我们能够得着自由。主耶稣，谢谢你。孩子祷告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主，十架的爱。我生命从此不再
不停歌唱十架彼岸，
谦卑的君王，
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你甘心卑微顺服，舍命在十架上，谦卑的君王，荣耀的君王，我的一世因你变上，无尽恩典我心感恩，
施下的爱
十架的爱何等奇妙，超乎我所求所想，洗净我罪，脱离污秽，穿上公义洁白衣裳，十架的爱何等奇妙，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带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
十架的爱，
十架的爱何等奇妙，我所求所想，洗净我罪，脱离污秽，穿上公义洁白衣裳，施加的爱何等奇妙，我生命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
十架的爱何等的奇妙，
何等奇妙，超乎我所求所想，洗净我罪，脱离污秽，穿上公义洁白衣裳，施加的爱何等奇妙，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带我重回天父怀抱，永恒里我不停歌唱，
十架的爱，
十架的爱何等奇妙，
我生命
从此不再一样，带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
十架的爱，
十架的爱何等奇妙，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带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 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带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是家的爱。
是家的爱何等的奇妙，主耶稣，谢谢你爱我们，主谢谢你爱我们，主啊，你要擦去我们那心中难过的泪水，主啊，因为你，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主啊，因为你在我们的心中，主，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主啊，你说旧事都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主啊，求你持续的祝福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特别是那一个心中难过的弟兄姐妹的身上，主啊，你要擦去他心中的泪水，主啊，你要使他勇敢的站立，主啊，你要使他勇敢的站立，主战胜他的课业，主啊，孩子真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来祷告，主啊，还是要再为我们每一个人宣告，主啊，因为你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我们心中满有平安，满有喜乐。主，求你祝持续的加添力量在我们的身上，主啊，好叫我们能够刚强的站立，好叫我们能够刚强的站立。主，也求你祝福今天晚上我们所有的聚会，都能够在这样的聚会里面能够见到你的面，主谢谢你，主孩子将我们的敬拜完全的献上，完全的摆上，孩子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十字架的爱，让我们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主啊，你爱我们，是因为我们还在罪的当中，你的爱就已经临到了我们的生命。你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你爱我们的生命。虽然我们是多么样的污秽，多么样的不配，多么样的软弱，但是你却来到我们的当中，与我们同在。你的目的就是要帮助我们的生命被提升，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与你连结，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看得更远。主啊，感谢你，凭着你的十字架的爱，让我们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求你的爱今天晚上在我们当中，你怎么帮助彼得，你也这样在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也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如同彼得一样，得人如得矣。愿你的爱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好，我们感谢赞美团啊，就带给我们很美的敬拜啊，让我们啊借着这两首诗歌，让我们再次的感受到上帝对我们生命的爱。上帝要祝福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阿门。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约翰福音书第21章1到19节。我们起来念啊，这个字有点太小哈，以后这个字稍微大一点，要不然可能有一些人眼睛不是那么好。没有，我们一起来念来。好，我们读很长的经文，是在记载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啊，跟他的门徒相约到加利利的地方，一个啊，另外一个啊，加利利很大的一个湖啊，在对面有一个叫提比利亚啊，同样都是在加利利湖的湖畔哈、哦、啊，在提比利亚的地方，在那边相见哈、哦、啊，但是他们在那边等的时候，等得很无聊，他们只好就去捕鱼哈、哦。 啊，彼得因为他原来是一个渔夫，所以他在那边等，他就干脆就重操旧业，他就在那边捕鱼。哎，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会到哈，不知道。啊，他们在捕鱼的时候，整个晚上捕不到鱼，结果他们捕到天亮的时候，他们准备要回来了，要收网了。耶稣说有没有吃的？他们说没有，因为一条都没有。耶稣说把你的网下到右边，结果他们一把网下到那个右边的时候，拉的时候竟然拉不上来哦，因为鱼实在太多。就在这个时候，门徒的眼睛就亮了。谁的眼睛先亮的？这个约翰哦，约翰的眼睛亮了，就跟彼得说：“啊，彼得啊，这是主啊！”彼得一听到是主哦，整个人就很羞愧，他就跳到穿了一件衣服就跳到水里面去哦，感受到他不能够面对耶稣哦。啊，这段经文是在告诉我们，其实重点不在于彼得他的反应，重点是在耶稣对彼得的爱，再次的呼召彼得，让彼得成为耶稣所爱的一个门徒，让彼得成就上帝一个在他生命当中很美、超乎他所求所想的恩典，在他的生命当中。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面对我们生命的一种突破，我们有时候会自我限制在某一个范围里面，以至于我们没办法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爱，给我们的恩典。上帝耶稣给我们一句话我非常喜欢，他说我来是要让你们得生命，不但得生命，而且让你们有更丰盛的生命。我常常对这句话有很大的感触。弟兄姐妹，你知道什么叫丰盛吗？如果你没有经历上帝，如果没有你的生没有耶稣基督，你的生命可能就活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可能就活在你今生就是为了要赚更多的钱，要吃更好的东西，要住更好的房子，然后一生就这样结束了。其实我们生命不应该只是这样子，我们生命应该带出一个影响力，我们生命应该带出一种上帝的恩膏、上帝的权柄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我最近在看一些书的时候，我让我再次很大的提醒，特别是在礼拜三晚上，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在提醒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的生命是多么不一样，你的生命是有上帝的荣耀，是有上帝的形象跟样式，上帝还托付你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上帝托付你管理，这管理不单单只是管理动物啊，这管理甚至是灵界的部分啊，连魔鬼我们都可以管理啊，你是带着上帝的权柄啊，但是人却这样失落了，人却没有遵循上帝的话语，以至于这样的权柄就失去了。你在看希伯来书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告诉我们，我们是领受上帝特别恩典的人，我们应该要领受这样的一个掌权。所以耶稣为什么他在马太福音说的28章18节那边告诉我们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已经都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你们去就是带着这样的权柄，你们带着耶稣基督的权柄。弟兄姐妹，你的生命可能常常是活在你的自我里面，你觉得你的人生这样就够了。昨天晚上在跟这些青少年在灵修的时候，一萍姐有这样的分享，我也很喜欢的这一段经文，在使徒行传的3章，约翰跟彼得走到美门的地方，有一个瘸腿的天生出来就瘸腿的人，他们的一生的盼望就是被抬到美门口那地方，盼望人从人的当中得到他要的这些东西，要的那几块钱，他的人生因为这样就满足了。如果人给他钱他就够了，他一无所求，他觉得这样人生就够了。但是彼得说不，你的生命不应该只是这样子，你的生命要因着耶稣基督从此不再一样。阿们。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有因着耶稣基督从此不一样吗？如果你对耶稣的认识，如果你对耶稣的爱，你没有领受这样的恩典，你没有领受这样的爱的一个恩膏，你的生命仍然活在有限的当中啊。当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最近也不叫最近啊，2年前我到台北总会去开会的时候，就在总会的一楼的地方啊，有一个书籍，我就在那边看了这本书，我就买了这本书，我觉得这本书对我觉得很好，我看了大概翻了一下，我觉得很棒。 哎呀，想不到我拿回来，开始在看的时候，啊，对我生命很大的祝福。这个韩国的牧师我们可能都不熟，因为他是义汉金牧师所写的，在1984年所写的一本书。但是这本书，这个牧师我们或许不了解不明白，但是他却是影响韩国教会非常深的一个牧师，因为他这本书的著作。韩国教会非常注重门徒训练，门徒训练就是因为这本书，他的书名叫《唤醒平信徒》。他在书里面提到，他说平信徒，你知道看看这个书名，你就知道哈。我们很多人，我们常常讲说我们是平信徒，对不对？你有没有听过平信徒？那种平信徒啦，啊，您做长老的，您做执事的。啊，其他无做长老，无做执事，咱就是平信徒。这个牧师说，不知道谁发明了这个平信徒，圣经里面根本没有平信徒这三个字，圣经里面只有讲到门徒，圣经里面根本没有讲到平信徒。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的2章第9节，我们起来念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告诉我们，我们是祭司，我们是上帝君尊的祭司。所以在宗教改革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强调我们每一个人叫万民皆祭司。祭司什么叫祭司？祭司有四个特点。第一个，他可以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到上帝面前？因着耶稣基督的爱啊，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付上的代价，我们可以直接来到上帝面前。我们知道在中世纪的时候，在过去啊，很多人都觉得说啊，基督徒，这些基督徒都不能够来直接看圣经，不能够向上帝祷告，他们需要到神父的面前要告解，他们有需要的时候你说上帝的话，需要来到神父面前告解，他们需要祷告的时候要来到神父面前告解，他们不能够直接跟上帝祷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彼得告诉我们，我们是金尊的祭司。这个祭司什么？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的祷告最后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凭借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牺牲，让我们可以来到上帝面前。祭司第二个部分是在告诉我们，献上属灵的祭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活祭，我们生命可以成为帮助人的生命，我们生命可以祝福别人的生命。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就希望亚伯拉罕，上帝祝福他，然后亚伯拉罕他也能够祝福别人。当你成为祭司的时候，你也可以这样子献上属灵的祭，而是一个生命活的祭，把这个摆在上帝面前。第三个，祭司的特权就是什么？就传讲上帝的话语。你可以分享上帝的话语，你可以领受上帝的话成为你生命的祝福，你也可以将上帝的话祝福给所有的弟兄姐妹，你可以传讲上帝的话语。第四个，你成为中保的一个特权，你可以为人帮助人，为他祷告，求上帝遮盖，求上帝的恩典与他同在。所以我们教会有一个守望祷告的团队，就是为了弟兄姐妹的需要，我们一起来祷告。你有这样的特权，为了什么？因为你是上帝金尊的祭司啊，你可以将所有的弟兄姐妹他们的需要带到上帝的面前来。祭司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所以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祭司，我们没有平信徒，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我要谈到的这本书就是《唤醒平信徒》。这本书里面其中有一章就谈到说，教会为什么存在，教会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在这本书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他提到三件事情。教会的存在，第一件事情就是敬拜的团契。教会为什么存在？教会最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从我们的一种聚集当中去敬拜上帝。我们成为一个敬拜的团契，一起在那边来服侍上帝， 一起这边来领受上帝的恩典，因为上帝是配得我们敬拜的。那教文就这样强调说，借着上帝的话跟上帝的灵成全这两个部分，让我们能够更不断的认识上帝，传一个敬拜的生活，一个敬拜的传记。我们敬拜是献上我们的祭，另外一方面我们敬拜也是在领受上帝对我们生命的一个话语，我们更深的去认识上帝。我们除了将我们自己的生命摆在上帝面前，我们也借着敬拜更多来认识上帝，体会上帝的爱，体会上帝的恩典。所以教文说，借着上帝的话跟上帝的灵，让我们的生命在这两个部分得到帮助。所以我们的生命需要不断的领受上帝的恩典。那这个第二个部分就是为了要拯救世界，为了要拯救世界，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一群被蒙召的人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并且受差遣向世界去传福音，这叫大使命。教会存在的一个目的就是让人的生命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要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是我们教会领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第三个部分，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要培育圣徒的教会。教会很重要的不单单只是在敬拜，不单单只是在传福音，你要去传福音，你就是要培育更多优秀的信徒，更多优秀的耶稣的门徒，能够成为美好的见证。你要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如果你的生命没有好的见证，你怎么去传福音？所以当你在一个教会里面聚集的时候，其实你就得到帮助，你的生命就得到提醒。每一次的聚集都在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需要上帝的恩典。所以教文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的生命都不需要被磨练，我们需要被装备。因为教文说，教文认为设立教会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帮助人性中的无知和怠惰的问题。教会存在的目的要帮助每一个来到教会里面的人，他们能够脱离无知的这样的生命，然后他们能够因着彼此互相的激励，他们脱离了这个怠惰。这是人性啊，无知是一个部分，怠惰也是一个部分。所以教文非常强调，人最大的罪是什么？就是怠惰。我们都会怠惰，我们都会懒惰，我们都会想说啊，这样就好了啊，不要多一件事情，我们不要那么忙，这样就好了。那在教会里面，我们就成为互相的激励。我看到很多人参加团契，很多人参加这个小组的时候，他们一起在灵修。那他们灵修的时候，他们下一个礼拜有没有灵修，他们就彼此互相的一些鼓励啊。那些人就看见了很美的经文，他就得到帮助，所以他就很希望就啊，他这个礼拜也能够更进一步的能够参与灵修的当中，就在激励。如果没有同伴的激励，我们很容易就怎么样，就怠惰了，我们很容易就怎么放弃了。但是当我们一起在走这样一条路的时候，我就看见我们彼此互相成为很好的帮助。所以教文在强调，我们教会被设立的目的就是要帮助在人性中的无知跟怠惰的问题。所以我们教会应该要成为一个为父为母的一种关怀，帮助每一个生命进到这个教会里面来之后，他们的生命能够成熟并且能够成圣，这就是教会的目的。换句话说，教会就是要帮助每一个软弱的信徒，他们彼此在激励当中，彼此帮助当中，让他们的生命能够成长的地方。其实为了这个目的，耶稣在复活和升天之前就吩咐我们要实践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耶稣对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当耶稣在告诉彼得，跟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你喂养我的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就是一个喂养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那当中得到帮助，这是第一个啊。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很重要的部分，我们需要喂养，如果没有喂养，生命就不会成熟。喂养是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那告诉我们，你要出去为耶稣做见证。 我们的生命都带着一个使命，为耶稣做见证。所以当我们读到圣经在提到基督徒的时候，只有基督徒从哪里开始的？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开始的啊，在使徒行传的第11章那边告诉我们说，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开始。他为什么要强调这句话？因为安提亚是在一个外邦人的社会当中，特别是说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所以希腊文化他们是非常追求哲学的。按照哲学的运动，他们都有门徒的一些关系的。所以哲学哪一门大师，哪一个大师，他的背后就是跟着他的学生，那些学生都被称为什么？被称为门徒。所以当耶稣的门徒同样的到一个希腊的文化的影响的之下，你要继续叫门徒，有时候会搞混掉，会觉得说啊，你跟那个希腊的哲学这些大师哦，这些门徒大概一样。所以在那当中，他们就一些分别告诉他们说，你们是不一样的，你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表示什么？他在谈到这个你们是基督徒的时候，其实有两个部分，就是在他们生命当中看见耶稣的形象，看到耶稣的样式，特别是在他们人格以及生活当中，他们是有能力的人。他们不单单只是一个相信耶稣的人，他们的生命是充满了见证的人。所以基督徒是非常重要。当有人说你是基督徒，那你的生命就应该要有耶稣的样子，你的生命就应该把耶稣的那个能力彰显出来。因为耶稣告诉我们，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已经都赏赐给我，所以你们去的时候，你们就带着这样的权柄。所以在安提亚的教会，他们被称为基督徒的时候，他们是带着耶稣的能力、耶稣的权柄来做这些事情，成为美好的见证。我们知道大使命一个很重要的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并且怎么样教导他们遵守。教导是什么？教导就是牧养，教导就是牧养。你会看见这两个部分非常的重要。当耶稣跟彼得说，你爱我吗？你就牧养我的羊。牧养是什么呢？就是教导，帮助他们更认识耶稣基督，帮助他们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对彼得的时候，在传到这个方面的时候，我们看见这是生命很重要的一个信号。我们的生命应该这两个部分互相的结合。这段经文是耶稣这样的分享当中，他对彼得特别的一个提醒。所以他再次的呼召彼得，喂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你的生命将不一样。喂养我的羊，当你领受这样的呼召，当你愿意为了这个呼召而付上代价的时候，你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弟兄姐妹，我们在唱这首诗歌，我的生命因为十字架从此不再一样，不是我们嘴巴讲一讲而已。你的生命从此不再一样，是因为领受呼召啊。如果你的生命没有这样的尾声，你的生命仍然是原来的你。但是当你的生命为了耶稣基督愿意委身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不一样了。因为你的生命带着耶稣的能力，你的生命带着耶稣的权柄。我们看见耶稣对彼得的呼召，他用爱的呼召。我们看见其实耶稣对彼得原来这个名字，原来的耶稣在呼召彼得的时候，他不是用彼得，他用什么名字？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为什么耶稣要用约翰的儿子西门？因为这是他原来的名字。当耶稣复活来到提比利亚的海边，彼得他正在重操旧业，他还没有被呼召的时候，他本来就是渔夫。但是他跟随耶稣基督三年多之后，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彼得在那过程当中，他不敢承认他跟耶稣的关系，甚至他最后跑到原来他赖以为生的这个专业继续捕鱼。所以耶稣回到他原来的场景，这是彼得他所熟悉的环境，他所拿手的一个专业。耶稣来到彼得的身边，其实耶稣老早就跟彼得改他的名字，耶稣老早就看中彼得，即使他只不过是一个渔夫， 他没有受过很好的一个教育的训练，他没有受到很好的一个装备，但是耶稣已经爱他，耶稣已经看见他可以成就上帝的恩典。上帝在看人，不是在看你的学历，不是在看你的才华，上帝看见的是你一个愿意的心，你愿意为了上帝付上代价，你的生命从此就不再一样。所以当耶稣，我们知道马太福音那边在告诉我们，为什么耶稣把彼得他的名字改成彼得，哎呀，他是什么，他原来是那个什么，那个这个约翰的儿子西门，他本来名字叫西门，但是后来耶稣就把他改成彼得。为什么？因为有一次我们看到马太福音书的第16章的地方有记载，耶稣有一次去到那个该撒利亚菲利比啊，你如果有机会去以色列啊，该撒利亚菲利比就是在加利利湖的最北边，黑门山下，那个是加利利约旦河的源头，那个地方叫该撒利亚菲利比。我有一次去那边的时候，我就看见那个整个岩壁上面很多的这些偶像，就挖一个洞啊，一个洞里面就放了一些偶像，因为那个地方是水源地，那个水就从那个岩洞哦，很一个洞里面，这样水就从那岩洞这样流出来，很奇妙，那个水就从那岩洞这样流出来哦，还是流到加利利啊，加利利再流到死海，这整个叫约旦河。所以在源头地方就很多的偶像，那个地方叫该撒利亚菲利比。耶稣有一次去到那个该撒利亚菲利比的时候，问所有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在他当中只有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你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啊，彼得啊，这个彼得这个名字就Petros， 就是石头的意思。那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 Petros， 这个磐石是吗？彼得只不过是一个石头。记得哦，当天主教在讲到说他们是一个教会的很重要的传统，因为教会是建立在彼得，其实错，彼得只不过是磐石里面的一个石头，彼得并不是所有教会的磐石。耶稣说，你是彼得，你只不过是磐石里面的一块石头，但是你仍然带着一个权柄。什么权柄？阴间的权柄不能够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们看见耶稣对彼得多么大的期待，也为彼得这么样的祝福，他改名字叫彼得。彼得是一个教会所建立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石，那个石头是带着权柄的。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匠人，我们都带着这样的权柄，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的磐石的当中的一块石头，那个石头就带着耶稣基督的权柄。为什么我们今年我们的主题，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要成为活石。弟兄姐妹，你是一个活石，你是一个建造教会的活石，你这个活石是带着权柄啊，是让人的生命能够得救的啊，不是要定人的罪而已，而是带着生命的恩典恩膏，让所有的生命因着我们得到恩典啊，得到祝福啊。但是我们看见彼得他多么软弱啊，当耶稣被抓的时候，他就三次不认耶稣基督了，他就失去了这样一个信心，他走回头路。曾经彼得也这样告诉耶稣说哈，就他在这个马可福音书14章28、29节那边说，就算人都退后，我绝不退后。主啊，我已经准备好跟你一起受关，甚至为你死。这是彼得原来讲的，但是最后他失败了。他本来是一个坚定的磐石，他本来是一个坚固的石头，但是他最后失败了。耶稣来到彼得的身边，再次的跟他讲，约翰的儿子西门。耶稣这样讲三次，用他 原先的名字，原先的名字是耶稣再次的跟彼得回到他原来的那一个起初的爱心。他原来大发热心，他原来相信耶稣，他充满了各样的热情。虽然他这个时候跌倒了，但是耶稣仍然爱他，耶稣没有放弃他，耶稣祝福他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152年，我来到太平教会，我都已有荣焉了。我竟然可以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第一间教会牧会，我都感到非常的光荣。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在太平间教会牧在聚会的弟兄姐妹，也跟我一样，能够在这个教会一起来敬拜服侍，这是何等的恩典。我记得我来这边要就任的时候，其实我刚来住到牧师馆，我觉得很舒服，我觉得很平安，我觉得很喜乐，我觉得很荣耀，我感谢上帝。但是要就任的那一天，前一天的晚上我失眠。我感到很喜乐，是因为我知道152年、150年来有多少的信仰的前辈，他们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他们为了要让更多人的生命得拯救，他们多少的时间、多少的体力愿意这样洒下去，让我们今天能够领受这样的恩典。但是我失眠是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很重的担子，这是一个我背不起的担子。若没有耶稣基督的帮助，我什么都不是。弟兄姐妹，或许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很多人会来到这边照相，我们有一个很棒的一个管风琴，很多人因为管风琴来到教会做礼拜。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我们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耶稣基督不会问你你是哪一个教会的、啊、耶稣绝对不会问你你是从哪个教会来的、啊、但是我在想，耶稣会问我们，你有没有读过启示录呢？启示录有几个教会呢？2章跟3章总共几个教会呢？7个教会。那第一间教会叫什么名字呢？以弗所教会。啊，以弗所教会的问题在哪里呢？因为他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那第七间教会是什么教会呢？老底嘉教会。那老底嘉教会是什么问题呢？他们是一间不冷不热的教会。152年的太平间教会，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感受到我们的教会是怎么样的教会？如果我们的教会已经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耶稣基督呢？如果我们教会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对生命没有负担的教会，你怎么可以面对耶稣基督呢？这是我在失眠的过程当中我不断要思考的。我盼望我们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得到上帝的爱。我知道我们都很软弱，我们都很有限，但是上帝就这样呼召我们。感谢主，我今天下午遇到了一个姐妹，她叫林思静。站起来，我们认识一下，可能还有很多人不认识她。她下午很早就来到教会。我遇到他，我就跟他打个招呼，叫什么名字，他就跟我讲，他来我们教会已经快1个月，他在东吴大学读法律系，那边信主的。在聊的过程当中，他回到台南，他住在安南区， 然后每次来教会的时候都要这样坐公车一站一站来到台南这个地方。他不但参加礼拜六的礼拜，他也参加，我说诶，可能可他的华语，他的台语不是很练邓啊，在台北住埋一段时间齁，所以台语不算练邓，所以我想说你应该是参加华语的礼拜会让你比较习惯。他就想跟我讲说，牧师，我有参加台语的礼拜。我说诶，为什么你想要参加台语的礼拜？他说因为我还很多很多的亲人他们都讲台语的，我需要传福音给他。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的教会就需要这样的一个爱心啊，爱主的心啊，爱灵魂的心啊。可能我们已经在教会很久了，但是我们对灵魂的得救我们没有负担了、啊、我们真的需要耶稣的爱啊。耶稣与彼得同在，祝福彼得，耶稣跟彼得再次回到他原来的生活当中，再次呼唤他原来的名字。耶稣再一次的要提醒他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的热情在哪里？你爱我吗？所以耶稣最后就呼召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当然耶稣用阿嘎贝来对彼得呼召，但是彼得，耶稣前面两次都用阿嘎贝哈，阿嘎贝什么意思？就是一个高级的爱，神圣的爱，没有求回报的爱。但是彼得始终都是用 filial 友谊之间的爱。但是耶稣到第三次，他就用彼得这样的一个位阶，这样一个水准，耶稣第三次就用 filial 来问彼得，那彼得。愿意用朋友吗？彼得内心忧愁，为什么忧愁？因为他连朋友的爱可能都没办法做到。耶稣说没关系，没关系，喂养我的羊。耶稣爱他。当我看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我就有很大的感触。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这么软弱。有一次耶稣看到一个行奸淫的妇人被带到他的面前来，按照摩西的律法，这个行奸淫的妇人被抓到，被当场抓到，那是要用石头丢死的。他们就这样要试探耶稣，看耶稣是不是用石头把这个妇人打死。耶稣有一个动作引起很多的神学家讨论，耶稣蹲下来在地上，我们的圣经说他在画字，到底是写字还是画图，两个都有，又画又写。耶稣的重点不在他写什么字，耶稣的重点是因为这个妇人被带到众人的面前，他几乎抬不起头，他只能有一个动作，就是蹲在地上，他无脸见江东父老，他没有脸看每一个人。但是耶稣基督却跟着这个妇人一样蹲在地上，重点不在于他写什么字，他画什么图，而是耶稣要跟这个妇人同样的高度。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有很多的破口，我们的生命有很多的软弱，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死了，耶稣的爱就在此向我们彰显出来。无论我们多么样的软弱，耶稣爱你，耶稣要提升你的生命，耶稣要让你的生命跟他连结，以至于你看得更高，看得更远。我很喜欢加尔文所说的，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把你的生命提升到永生的层次。虽然我们的生命是这么软弱，但是当耶稣与我们蹲下来的时候，我们生命就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一个永生的恩典， 我们的生命就成为有力的生命。耶稣呼召彼得，喂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当你喂养耶稣的羊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与耶稣同工，你的生命就从此不再一样。我很喜欢彼得到最后面，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自己翻开来看，我没有用 PPT。 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第十二节跟第十四节，彼得他人生到最后，他因为喂养耶稣的羊，他成为一个喂养的人之后，他这边这样说，彼得前书的第四章十二到十四节，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上帝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上帝荣耀的灵就常住在你们的身上。或许牧养人不容易，成为小组长会有很大的压力，但是当你愿意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你感受到耶稣爱你的生命，你愿意为耶稣而付出的时候，圣灵的能力就要与你同在，圣灵就要提升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跟他彼此连结。所以盼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爱中相遇，爱的人他都会大发热心，但是我们只有大发热心不够，只为你的生命经历圣灵的重生。用什么站起来，我们一起来上来。第一节，
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给你，有你是我的生命和力量，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将我简单献上当作我祭，以这洁的心打开是我命，愿你指引
全人见证，
全人献上当作活祭，已经决定是单单是活祭，
任你的旨意，
用你旨意呈现在我的生命里，就是你更新掌管我一生，
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
献上当作活祭，已经决定是单单是奉你，
愿你的旨意成全在我生命里，
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就是你的心掌管我一生。
我们曾经何时我们立下了心志，一生为你而活，但是我们常常因着人的言语，我们常常因着我们的软弱，我们常常因着世界的引诱，以至于我们对你的爱失去了。如同彼得一样，过去他曾经为了耶稣，他甘心乐意抛头颅洒热血，他乐意为耶稣被关，他乐意为耶稣而死，但是他看见耶稣被鞭打被迫害的时候，他连承认与耶稣的关系都不敢。主，我们曾经立定心志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但是当我们一次的挫折，我们就失去了这样的一个热情。主啊，生命不在于我们有什么热情，生命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在圣灵的里面，让我们的生命重新得力。祈求你帮助我们，祈求你的爱再次的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不是靠着我们一时的血气方刚，我们不是靠着我们一时的热情，我们乃是再一次的在人面前领受你对我们生命的呼召。当我们愿意成为喂养人的生命的时候，主，你的恩典就与我们同在，你的力量就与我们同在，你的祝福就与我们同在。如同彼得一样，他最后告诉我们，为了耶稣所受的苦都成就耶稣的恩典以及圣灵的帮助在他的生命当中。主啊，帮助我们的教会会牧养人，会关心人，会爱人，求你让我们原来的爱再次的活过来，活出爱主爱人的生命。谢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